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啊，你公司里最得力的超级明星员工，每次在处理机密文件之前，都会先偷偷看一眼墙上的时钟。
嗯，听起来像个商业间谍。
对，不仅看时钟，还要查一下你公司的网络 IP 地址，确认完你的精准坐标之后，他才决定要不要把手里的资料偷偷寄回老东家。
哇，这简直就是冷战谍战片里的情节了。
没错，但说实话，这可不是电影，这正是过去这几个月里全球最顶尖的 AI 编程辅助工具之一在无数开发者的电脑里悄悄做的事情。
确实让人后背发凉。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来做一次深度的资料解析。这次我们要拆解的是一份信息量极其庞大的材料，是由金晶镇前国会议员提供的一份详实报告，时间戳是2026年7月12日。
对，这份报告其实揭示了一个跟我们日常认知完全相反的平行世界。我们总觉得技术让世界无缝连接，但实际上呢， AI 领域正在疯狂的建墙。
建墙这个词很精准。今天我们深度解析的任务就是带你穿透这周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新闻，从代码里的隐秘后门到轰动鼓鼓的窃密诉讼，
还有那个可能会改变普通人工作流的自动建站工具。
没错，我们要提炼出这些事件底层的逻辑。在这个时代呀，你不仅要看 AI 能做什么，更要死死盯住你的数据到底流向了哪里。
嗯，那我们直接从报告里具冲击力的那个超级明星员工说起吧。
好，故事的主角是美国 Anthropic 公司推出的一款备受追捧的辅助编程工具，叫做 Cloud Code。
对，很多开发者都在用。
但是呢，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历了好几次版本更迭，这款工具内部竟然一直暗藏着一个非常隐秘的用户识别机制。
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查坐标的特工。
没错，是一名极其敏锐的开发者通过逆向工程把底层逻辑给挖出来的。他根本不是在收集什么常规的碰柜日志。
嗯，那他在干嘛？
他在偷偷调用用户的系统时区还有网络代理信息，就像潜伏的特工一样，专门筛查那些跟中国相关的用户。
哇，专门针对特定地区？
对，最致命的是他完全没有弹窗提示，就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些身份和位置信息直接发回了 Anthropic 的远程服务器。
这种行为，说实话，已经直接触碰了企业数据安全的绝对红线了。
绝对的。那这件事曝光之后，官方是怎么说的？
Anthropic 的官方团队负责人 Tharik Sihipak 出面解释了。他说，这绝对不是恶意面控。
不是面控，那是什么？
他解释说，这是今年3月份加入的一个实验性措施，初衷有两个，一是防止账号被恶意盗卖，
这个我能理解。
第二个呢，是为了防御所谓的模型蒸馏攻击，而且他特别强调，这个机制在7月2日的更新里已经彻底删除了。
哎，等一下啊，防止盗卖我懂，但模型蒸馏攻击这个词儿太专业了。让我用大白话给你翻一下啊，这本质上是不是一种 AI 知识产权洗钱？
知识产权洗钱这个比喻挺有意思，你具体说说。
就是说某些小公司不想花几千万去训练大模型，他们就花几十块钱买个 Cloud Code 账号，疯狂问他问题，让他生成完美的答案。
嗯，然后用这些答案当教科书。
对呀，用这些教科书去喂养自己手里那个廉价的开源模型，直到这个笨模型模仿出 Cloud 的水平，这不就是洗钱吗？
没错没错，你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其实这正是 AI 行业现在最头疼的生存危机。
怎么说？
你想啊， Anthropic 或者 OpenAI 投入了海量的算力和电力才练出这么决定聪明的模型，如果别人花点小钱就蒸馏走了你的核心能力，这就动摇商业根基了。
所以从他们的角度看，植入探针是为了防黑灰产薅羊毛。
对，保护核心资产。
逻辑上勉强说得通吧，但操作手法真的极其粗暴。不管你初衷是什么，在后台利用时区查户口，这在任何国家的隐私法律里都说不过去啊。
确实越界了。
这就好比超市为了防小偷， 强行在每个顾客口袋里塞个定位器，这肯定会引发强烈反弹的。
事实确实如此。根据京津镇律师在报告中梳理的时间线，这种行为立刻在宏观层面引发了连锁反应。
中国这边的反应很快吧？
非常快。7月8日，工信部就直接发出了高风险警告。紧接着呢，阿里巴巴在7月10日火速采取行动，在内部全面禁用了 Cloud Code。
哇，直接全面封杀。
对，而且不仅仅是防御，阿里顺势大力推广了自家那个拥有500万用户的替代品 Quadr。
这等于是微观上直接完成了国产替代。
没错，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拉远一点，在这场数据安全的博弈里，并不是只有单向的设防。
哦，太平洋对岸也有动作。
对，京津镇律师的报告里提到，就在同一周，美国众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和中国特别委员会也开始了他们的建枪运动。
他们把枪口对准谁了？
对准了美国本国的大企业，比如著名的加密货币平台 Coinbase， 还有 AI 助手公司 Lindy
等等，因为他们用了中国的 AI 工具。
没错， Coinbase 用了质朴的 GLM 和月之暗面的 Kimi， 而 Lindy 使用了 DeepSeek， 美国国会就开始调查他们。
哇，这就真的是数字世界的巴尔干化了。中国在防美国工具的底层探针，美国在防中国模型的业务渗透。
对，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讨论谁对谁错其实已经没意义了，大家都是基于数据安全的底线在修筑高墙。
这对我们听众里的企业管理者来说绝对是个强烈信号，现在采购 AI 工具已经不能只看功能了。
确实，过去选工具就是看谁跑分高，谁写代码快，对吧？
对呀，现在这只能算入场券。你签合同前如果不查清楚数据流向，不看隐私协议里允许不允许二次训练，那你就是给公司机密安了个定时炸弹，
弄不好还会面临合规层面的灭顶之灾。所以你看，跨国企业现在越来越喜欢本地化部署的开源模型或者完全隔离的云环境。
真的，这就带来一种深层的焦虑。既然聊到了保护公司机密而建墙，这其实不光是国家之间的事情，硅谷巨头们自己也是剑拔弩张的。
没错，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聊的第二件事。7月10日的一份重磅诉讼，苹果公司直接在加州南部把 OpenAI 给告了。
哇，这两家直接撕破脸了。
对，起诉书的指控非常严厉，苹果指控 OpenAI 全方位挖角他们的员工，而且是有组织的窃取商业机密，
连基层带高管一起挖。
对，涉案人员甚至包括了前苹果副总裁级别的硬件高管。
哎，等一下，这里面逻辑有点不对劲。 OpenAI 在我们的认知里就是一家纯粹的软件公司啊，做大语言模型的。
嗯，大家都这么以为。
苹果的护城河是硬件和芯片， OpenAI 冒着这么大法律风险去挖苹果的硬件墙角图什么呢？除非他们不想只做软件了。
你的推演非常敏锐。金江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里提供了一块非常关键的拼图。
什么拼图？
OpenAI 早些时候悄然收购了一家叫 IL Product 的初创公司，这就清晰地暴露了他们的野心，他们要进军消费者硬件市场。
我的天，所以他们受够了交苹果税，只要 ChatGPT 还是个 App， 命运就被捏在别人手里。
没错，一个超级大脑进化到一定程度肯定需要自己的躯体，要打破这个壁垒最快的方法就是挖苹果的人。
所以最快的研发方式就是直接去对手那里买过河的人。那起诉书里有没有说这机密到底是咋泄露的？应该不是黑客敲键盘攻破防火墙那种吧？
现实往往很枯燥，就是通过最朴素的人事跳槽。诉讼里重点提到了前苹果副总裁 Tang Tang，他现在是 OpenAI 的硬件总监。
他干了什么？
苹果指控他在面试那些同样来自苹果的前同事的时候，直接把面试变成了技术审讯室，公然指使面试者分享未公开产品的内部细节。
哇，用 OpenAI 的 offer 当筹码让前同事拿苹果图纸交投名状啊，这也太明目张胆了。
还有一个更离谱的例子，有个拥有8年资历的苹果工程师叫 Chang Liu，离职的时候拒不归还公司的笔记本电脑，还下载了海量的机密文件。
连电脑都不还，这操作也是绝了。
加上今年秋天 苹果的新版 Siri 已经确定要抛弃 ChatGPT， 转而接入谷歌的 Gemini 了。两家的关系算是彻底破裂。
这戏剧性真的拉懒了。2024年那场万众瞩目的合作，现在看就是同床异梦啊。
没错。
不过看着这些万亿市值的巨头，最后居然因为离职员工不交还电脑这种事对簿公堂，真的挺讽刺的。
这也是金京镇前国会议员给出的一个深刻洞察，有最前沿的 AI 战争，最后考验的往往是收回设备这种最基础的内控基本功。
真的，花几百万买防火墙抵不过一张离职交接表。
确实如此。
咱们聊到现在，感觉全都是宏观和巨头层面的墙崩冷的对抗。其实呢， AI 也有另一面，它在微观层面正在替普通人推倒技术高墙。
对，这就不得不提 OpenAI 刚刚开启公开测试的那个新工具 ChatGPT Sites。
这个我看了报告特别震撼，以前我们要建个网站，哪怕是最简单的项目看板，都得找 IT 排期，一来一回半个月没了吧。
起码的，但现在他把用来写代码的 Codex 模型整合进了免费桌面管理。
也就是说，我不用学习 HTML 大码了，就像实换实习生一样跟他聊天就行。
完全正确，你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指挥出一个网站。
那如果我是个律师团队负责人，我想给客户搭一个案件进度查询网页，我该怎么操作？
工作流非常简单极简，你只要打开桌面端，输入一个 @sites。
然后呢？
然后你就描述需求，比如我要个案件看板，左边客户代号，右边用红绿灯显示进度。你甚至可以把以前用的 Excel 直接传给他当参考。
哇，我还能提限制条件吗？比如必须用我们律所的深蓝色。
都可以。然后他会给你生成一个非公开的预览片面，你不满意就在对话框里继续提修改意见，直到满意为止，最后点击公开发布。
一行代码都不用看，就拿到一个可以分享链接了。
对。一行都不用看，
这真的是把一个 IT 外包团队塞进对话框里了。但是等等，我们今天一直在聊数据安全，对吧？
没错，发现盲点了。
对啊，如果公司里随便一个业务员一分钟就能用机密文档建个网页分享出去，这不是个超级恐怖的影子 IT 恶网吗？这些网站到底托管在哪儿？
问得好，你抓住了硬币的反面，这些网站实际上都托管在 OpenAI 的服务器上。
那公司网管根本监控不到啊。
所以啊，这个看似神奇的工具目前受到的限制非常大，这就是京京镇律师报道里提醒大家避坑的地方。
有什么具体限制？除了只有 Pro 用户能用之外，
比如欧洲经济区、瑞士和英国的账号目前是完全无法发布网页的。
哇，直接被禁了，因为 GDPR？
对，极其严苛的数据跨境法规。欧洲的态度很明确，在你确保用户不泄露敏感信息之前，不准上线。
兜兜转转，我们又回到这堵墙了。
没错，技术再怎么想赋予个人自由，最后还是得向区域性的合规高墙低头。
这真是一份让人拍案叫绝的报告。让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从 Cloud Code 里的隐藏探针，我们看到了国家之间的数据主权铁幕。
然后从苹果跟 OpenAI 的硬件窃密案例，看到了巨头之间的商业壁垒。
最后，在惊叹 ChatGPT Sites 打破创造力门槛的同时，又发现它被困在了隐私法规的区域网里，到处都是墙。
对，所以基于京京镇律师关于这种高墙林立的论述，我想在结束前给大家留一个引人深思的开放性问题。
好，你请说。
我们一直以为 AI 会像互联网刚诞生时那样，成为一个无国界的通用大脑。但现在你看，不管是身份探针还是区域限制， AI 都被打上了国籍和地理的烙印。
确实是这样。
如果未来 AI 生态真的因为数据安全和商业机密分裂成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孤岛，那我们迎接的究竟是一个超级智能时代，还是一个信息碎片化的 AI 局域网时代？
哇， AI 局域网这个词杀伤力太大了。
如果真的是局域网，那你今天积累的提示词和工作流在另一套系统里还能通用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的。
真的，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决策者，都必须重新评估这个风险了。在这个时代，不光要看工具跑得多快，更得盯紧它有没有偷偷查你的时区，打包你的数据。
没错。
非常感谢你陪伴我们完成今天的深度解析，鼓励你带着 AI 局域网这个视角去观察你行业里的建墙与破墙博弈。 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为你提炼最有价值的知识金块。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